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彼得书信。
使徒彼得写给众圣徒的书信里包含着真诚而感人的劝勉，他扶持与安慰受苦的信徒，揭露与批判搅扰人的异端。更宝贵的是，他证明神所赐的恩典是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您想对彼得书信有深入的理解吗？请听周同培牧师的精辟讲解。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在主里面，我们圣经学院同学大家好，我是周同培，今天在这里继续为您讲彼得后书。那么上一次我们提到彼得后书的作者，一般讲起来，在这个批判学者出现以前呢，在改教运动之前，很少人怀疑彼得后书的作者是不是彼得，因为这是在整个的接纳他成为正典的过程中间呢，已经有相当的考究了，相当的考证了。那么但是我们提到德国批判学者的时候呢，不得不使那些喜欢问问题的弟兄姊妹们呢，有一些可以思考的余地啊。提到这个彼得后书会不会被仿冒的问题呢，我们就要考虑一下啊，有没有仿冒的动机。那么在整本书信中间呢，我们似乎找不到仿冒的动机啊，这我已经说了。那么如果是一个仿冒的人要提到这本书信的时候，讲的都是正面的话，讲到两个使徒中间彼此的接纳，然后彼得又推崇保罗的书信，那么这个动机在哪里呢？那么对于彼得自己有什么好处能够提高他的身价，或者说对于这个仿冒书信的人，对他自己本人身份地位提高什么呢？这个是难以想象，所以这个动机上面来讲呢，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有一位学者啊，这个包可汗，他是相当的中立，或者说他的看法呢比较宽广一点。他就说呢，假如提到仿冒，我们想到有人可能仿冒是什么情形呢？因为在当时有一种情形是被许可的，就是讲到遗训的问题啊，就是遗作的问题，就是彼得所写的东西或者所讲的东西，在他生前没有发表的。那么或者说他根据彼得平常所讲的生前所讲的，有人呢编撰成了他的话语或者说语录啊，那么在适当的时候，在他已经死了之后呢发表，这个叫遗训啊。好比有一些伪经中间蛮出名的，就是十二使徒遗训，意思就是说他们呢把十二使徒在活着的时候所讲的东西呢收集成了书以后就写下来，成为十二使徒遗训。那么彼得后书呢可能是像遗训这一类的，用彼得的名义来发表啊，是有人经过整理从罗马写出来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至少可以确定呢，这个书信是彼得本人的思想啊。那么也可以说反而是确定了他在正典中间的地位啊。那么当然这个说法呢也值得推敲啊，因为我们要问的几个疑点呢在这里。第一个呢，为什么第二世纪的人没有看破？如果看破的话，会不会跟当时十二使徒遗训一样遭到同样的对待，把他从圣经中间删除啊？那么第二点呢，为何其他的书信也是一样内容纯正啊，却不被收入正典？好比说格利勉书、黑马牧人书、巴拿马书，还有丢格纳托这些书啊，这些书呢是当时已经知道并不是第一世纪的使徒所写的，所以他们没有被收入在正典中间。彼得后书如果不是彼得所写的，怎么会收入在正典中间呢？这么一来，这个收入正典的标准岂不是不一样了吗？前后不一致吗？那这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啊。那么第三个呢，要问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杜撰？如果这个人是这么有知识的，这么有正面的对于主再来的看法啊，正确的，那他大可以在教会里面不用假借彼得的名义就来讲这些真理。那我相信有其他的教父也被人接纳的。刚才我们提到这些第一世纪的教父，很多的辩证家，尤其那个时候已经有相当多的辩论家出现，是维护圣经真理的。为什么他们要用别人的名字，要用彼得的名字来冒充啊？他为什么自己不能够讲一些有分量的话，在教会历史中是会被人接纳的啊？所以这些点呢，我们就可以说是也等于说是补充上一次我们信息中间没有做完的结论。因为讲彼得后书的作者的时候，这些重点是蛮有意思，也需要我们经过思想以后想通了以后才能够回答别人问题比较清楚一点。 好，今天呢，我们要讲的呢，就是开始讲彼得后书的内容了。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当然我也是要讲彼得后书的大纲啊。关于彼得后书的大纲呢，在上一次信息里我就说过了，这个希伯来人的思想呢，比较不重逻辑性啊，所以是比较重连贯性或者说联想性啊，所以他的话呢，你要仔细读的时候，好像都连在一块啊，读起来好像很容易从一个点转到第二个点。但是你说这一个点跟两个点中间重点在哪里不同呢？这要花一点功夫来研究来思想了。所以我把这个彼得后书呢分作五个大段来跟大家交通啊，来跟大家分析啊。第一大段呢就是引言，也就是问安的话，是从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是一个问安的话。在这个问安中间呢，我们就看出啊他所要提的一些事情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本文字来看呢，从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一章的末了啊，这是一个劝勉啊，是教导信徒们呢要坚定不移的在神的恩召和拣选中间坚定不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劝勉，第一章的劝勉啊。在这个第一章的劝勉里面呢，提到神的神能，提到神的神性啊，也讲到我们需要的追求，因为我们需要有了这个再加上那个，有了这个再加上那个，结果呢我们就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度啊。那么彼得拿这个话来劝勉，并且底下呢讲到他因为看见在圣山上面变化山上面神的儿子所显出来的荣耀，所以他愿意用这些话呢来劝勉。不仅这样，还有圣经本身啊，先知的话啊，这个跟呢彼得前书的思想是类似的，因为彼得前书也提到圣经的重要性，所以这是几个点啊，讲到他对于信徒的劝勉。所以在本文中间呢，一开始他是劝勉啊。那么第二个点，就是本文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分段的第三个段呢，是什么呢？就是第二章啊，第一节到最末了二十二节这一大段呢，都是讲到对假师父的警告。啊，对假师父的警告。那么以后第三章呢，是从第一节开始呢，对好讥诮者的警告。第二章跟第三章，这个我们分在了第三点跟第四点呢，都是警告，两个警告。那么第一个警告呢，是对假师父的警告。这里提到的问题啊，从第一节就开始了，假师父、假先知。那么呢，讲到这些人呢是不义的先知啊，他们呢是在这个巴兰的路上啊，他们为自己的过犯要受责备啊，他们的态度啊不服尊位啊，来毁谤这个这些在尊位上的人啊，这些人没有灵性，好像出类，讲了很多关于假先知、假师父的警告啊，又提到他们呢是无水的井啊，等等等等啊。那么这些事情呢，好像一方面是咒诅的话，一方面非常强烈的批评的意味，这是对他们的警告啊。那这个话呢，说在圣徒的面前呢，是要叫他们提防，不要被假师父所引诱了。那么第四点，就是对好讥诮的警告呢，是从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啊，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讲到对于那些讥诮者的警告。这些讥诮者主要内容是说主耶稣基督呢再来的应许是错误的，或者说是虚假的。那么这里呢，彼得当然不能够好像立刻说那么主再来就证明一切了，彼得没有用这样的态度。彼得呢就讲到先知所说的话啊，还有讲到过去的历史，叫我们看见的神的话语不会失误的啊。那么再提到一些为什么主迟延的原因啊，这些呢是给信徒们一些安慰。所以这一段呢讲到警告那些假先知所提出来的错误教训啊。那么最后一点呢，从第五段呢，就是结语呢，是从第三章的十四节一直到十八节，这几节圣经呢是彼得后书的结语。在这里呢，结语的时候也讲到了啊，它的主题。我们看见最后一节呢，讲啊，这个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基督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这里提到恩典和知识，特别提到知识，因为知识这个字啊，是彼得后书的主题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特别说，彼得后书的主题是知识。怎么知道呢？因为从他的本身的发表来讲啊，对于那些好讥诮者的答案跟那些假先知答案啊，不是跟他们辩论，而是真知识。因为辩论是很难辩论，也辩不赢，也容易走岔路。所以彼得告诉他说，唯有在真道的知识上面长进，才可以抵挡各种假师父跟各种讥诮的人。不但这样，在第一章刚开始他就提到，一个基督徒呢本来就需要在知识上面长进，这个知识呢是真知识，是对于神的认识。所以我们 么呢？也可以说彼得后书的信息叫做认识神啊。当然中文讲的认识跟知识两个字不大一样，认识的跟知识呢，知识好像比较头脑里的，我们讲的认识的时候呢，好像是从主观的经历认识。那么其实呢，在希腊文的思想这两点也是不大一样啊。中文可能它的翻译呢翻成认识跟知识会比较容易表达希腊文的思想，而英文这方面呢也有一点差别，就不容易表达出来啊。希腊文里面这两字是不大一样的，那么待会我们可以再加以解释。所以在这里我们一方面看大纲呢，一方面附带的提到了啊，这个彼得后书的主题，它的主要重点内容是在知识方面，讲到真知识，认识神的知识，讲到认识神。好，现在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看彼得后书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预备把彼得后书第一章呢第一节和第二节跟大家讲解完毕啊。看看我们先读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那么这句话呢，你看它蛮有意思的，蛮长的啊。首先呢，头一段讲到这个写信本人，提到西门彼得。当然了，我们在上一次信息里面讲了那么多的唇舌啊，讲到这个彼得是不是作者的问题。其实啊，在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根本没有需要为自己辩证什么，他就很清楚的写的他自己是这本书信的作者。所以第一点讲到西门彼得。那么这里呢也蛮有意思的，因为在彼得前书里面呢，他好像没有用西门两个字，就用彼得。那么为什么这时候特别提西门彼得呢？这个蛮有意思的啊。我们注意到福音书里面啊，耶稣把西门的名字改叫彼得啊，而且彼得意思呢是石头的意思。所以你看，当耶稣基督呢常常叫他名字的时候呢是叫西门，有时候叫他彼得啊。不同在哪里呢？如果两个名字一同读啊，什么意思？那么有一个最具体呢，就是在耶稣基督呢再一次呼召彼得的时候，就是在耶稣基督看见西门否认他以后呢，再叫他西门彼得。为什么呢？因为彼得这个字呢是石头，如果这个时候对一个忧伤痛悔的西门去叫他彼得的话呢，好像名字呢听起来不太舒服啊。那么不仅这样，你看见神的慈爱在这里呼召彼得回头。那么再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西门彼得这两个字呢是特别说到一个基督徒啊，从世界中间被分别出来啊，原来的名字叫西门，现在叫做彼得。所以呢，在这样一种名字底下呢，代表一种生命的见证啊，从西门改名叫彼得。当然，有可能有人说呢，这是他写信了西门彼得，为了要讨好收信的人，又是西门又是彼得的时候，你就一方面讨好犹太人，一方面讨好希腊人。这个点呢，可能比较弱一点啊。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相信呢，西门这个字，希伯来文的原字的这个写法呢，就是还有彼得这个希腊文的写法呢，是有一些不同的意义的啊。那么所以呢，在这里呢，当然我们就看见他讲到自己名字的时候啊，尤其他特别提到西门啊。那么这个西门两个字呢，在好像在初期教会中间呢，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也被人称作西门的啊。所以这里呢，我想是西门彼得写的时候可能有许多复杂的心情。我想最重要的、最可能的就是讲到他的身份，一个蒙召蒙拣选的人身份，从原来天然的光景里面出来，到现在西门变成了彼得。所以西门彼得，我们没有听过人家叫他彼得西门，只有西门彼得。所以这个次序呢，西门彼得说到他蒙召的身份和地位，在他写书信的时候呢，一开始这样写很容易叫人联想他是一个谦卑的代表，讲到神的恩典在他身上的作为。当然第二点呢，我们要提的，在这个他问安的一开始的话里面也是很清楚的，就是他两个身份，一方面呢是仆人，一方面呢是使徒啊，在也是同样的用啊。所以我在想，可能希伯来文的语法中间呢，两个字并用是蛮自然的啊，尤其讲到这个他文字的华彩的时候啊。所以他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又做仆人又做使徒。那么仆人和使徒两个字名字身份太不一样了， 仆人是一个卑贱卑微的名字，一个降卑的名字，使徒呢是一个尊贵又是有权柄的名字。保罗也说我们做使徒的呢应当更加谦卑啊，他是比圣徒中更小的还要小，这是因为使徒带给人一种好像非常了不起的地位，他是被神所差遣出来的神的使者啊。所以这里仆人和使徒两个字用在一起呢又是一种对照啊，叫我们看见在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他考虑到他的地位，他一方面是从仆人的地位来写，一方面从使徒的地位来写。那么使徒的权柄在最早教会中间呢是教会的根基啊，使徒的权柄建立了教会，并且初期的时候呢那些所有神的话语的服事都从使徒出来的，称作使徒的教训。所以彼得在这里提到自己使徒的身份是说明这封书信的重要性，但是一方面呢他讲到个人在神面前的谦卑，他不过是个仆人啊，主人有权利做所有的事情。今天我们侍奉主呢是神的仆人，服侍神的儿女啊，所以我们对神的儿女呢是充满了温柔慈爱，充满了这种从神那里来的帮助弟兄姊妹被建立坚固的这种意向。可是不是高高在上用使徒的权柄来命令人来吩咐人，反而是像仆人一样，这个仆人的态度呢就是服侍的态度。主耶稣也讲到这方面在神的国里面哪一个为大啊，真正是伟大的人呢是要像做仆人的。那么大家记得非常清楚，我想我们都有这样很深的印象，使徒们呢也是受了教训啊，在主耶稣基督还活着的时候他们彼此争论谁为大，但是等到耶稣基督教训过他们并且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呢，我想他们的心态中间就有非常深的认识，知道自己做使徒却是非常谦卑的守住仆人的地位。那么好，在这里写信的人呢西门彼得，我讲过一个双重的名字所带给人的印象啊，又讲到仆人和使徒两个字的给人的印象啊。那么当然还有耶稣基督这个字啊，我在这里也顺便提出来，耶稣基督呢也是这样，耶稣是人的名字，基督呢是他工作的名字，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也是双重的身份。那这个三个双重身份呢对着这里蛮有意思的啊。好，第二点呢我们看收信的对象，这个收信对象是谁呢？这里话很长的啊，他写信呢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那这里同样提出来头一件事情呢就提到这里宝贵信心啊。那么信心，因为我们能够做神的儿女是因为有信心，神把信心给我们，所以我们就得了信心啊。这里讲写信给谁的呢？是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这句话长了一点啊，彼得说呢是与我们一样啊，怎么一样呢？同得宝贵信心，有信心的人就是彼得这里所讲收信的对象，是已经有信心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基督徒啊。简单的说起来就是因信称义的圣徒了啊。那么这里呢我们用随便什么现代或者是神学上互通的字来讲呢都没有问题啊。彼得特别提到的呢是信心的问题，就是说彼得看见呢这些书信的对象呢是跟他同样的借着信心入门的人啊。那么这里提到呢这个信心的重要啊。那么第二点讲到呢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义，大家要注意到这个义字呢是冠在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前的，也就是说这个义呢讲到的是神的义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是同一个义啊，不是两个义。那么这里讲的义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从罗马书里面所讲的神的义呢因信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不分这些人啊。那么所以这里讲的义是什么呢？神的义当然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很强烈的跟收信的对象讲解什么叫神的义啊。神的义当然我们也可以在一种辩论的态度里面来讲，可是彼得书信里面提到这话的时候呢没有很强烈辩论的意思。换句话说呢也许收信的对象跟当时呢教会已经开始之后呢大家对于神的义已经有相当的了解。神的义也加给一切相信的人。那么当然我们今天看这个神的义的问题呢最早的时候人的义呢是根据行律法而来，因为行律法不能够满足神公义的标准，所以人的义不能达到神的义，救恩的产生呢是神的义加给相信的人。那么这个义怎么来的呢？根据耶稣基督来的。所以神的义跟耶稣基督的义是不能分的，神的义呢叫做神就算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义，信耶稣的人为义，这是保罗所说的啊。所以神的义呢就加给那些相信的人。那么什么叫基督耶稣的义呢？基督耶稣的义就是说他的表现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叫做基督耶稣的义。 那么在这个根基上面，神的义就算那些相信的人为义，这是神的义。在律法之外的义，就是说神的义是说，在这里另外一个条例是凭着信心可以得着的。那么今天我们有信心的人就得到了义，这就是神算我们为义的意思。所以这里讲到两个点，讲到我们怎么成为基督徒，一个是信，一个是义。信跟义怎么来的呢？这个当中的关系，义已经准备在那里了，我们相信的时候就接受。从这里次序上看呢，神的义在最早是律法上面，但是因为律法不能满足，所以没有人能够满足神的义啊，人的义不能满足律法，所以呢，耶稣基督需要成为满足律法的公义，他这样来到地上，也完成了律法，所以他的义呢，神在基督耶稣身上满足了。然后呢，神所订立信心的规条，就是凡信耶稣基督的人，神他称他们为义，所以义就加在我们身上，算在我们身上。所以我说信跟义的关系怎么来的，义是神准备好的，信是我们获得的路，所以这么一来呢，神的义就加在我们身上啊。这里再有呢，我要提出来的就是神和救主耶稣是连在一起的。一方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分辨神的义和基督耶稣义，但是神和耶稣基督并不是两位啊，神和耶稣基督又是一个，所以这里讲到神性的问题啊，神和救主耶稣基督放在一起，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明了在彼得的思想里面呢，耶稣基督是救主，但是他也是神啊，那么神和救主，那么耶稣基督就是神和救主啊，耶稣基督又是神又是救主啊，这个思想呢，在旧约里面也是被认可的啊。怎么说呢？因为在出埃及记里最早的时候，神就讲到他要来拯救以色列百姓，所以神是救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差遣了摩西做救主，所以摩西呢也是以色列人的救主。那么这么一来呢，我们就更加明白，神在新约的时候，神是救主，但是他也差遣耶稣基督做救主。那么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是救主。啊，所以这里神和救主的义啊，这两方面的义呢，加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可以得救啊。那么，所以这里呢，彼得提到同德，这个同德宝贵信心，这个信心太宝贵了啊。宝贵是彼得所以喜欢用的一个字啊，在彼得前书里面，我们曾经看见他一再用宝贵这个字，宝贵的磐石，宝贵，宝贵，讲到好多次宝贵，所以这是彼得的用语，讲到宝贵的信心。我们想想呢，这个信心真是很宝贵的，因为来的不容易，所以非常宝贵，它的价值非常之高，所以非常宝贵啊。彼得这里重要提出来呢，就是同德一样信心，换句话说，他没有因为使徒的缘故多点地位啊，也就是说在救主基督耶稣的范围，在信主的范围之内呢，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同德这个信心啊，没有人可以多一点，没有人可以少一点，信心是都是完全的。这个信使我们相信，使我们称义，使我们有耶稣基督，使我们不被定罪，每个人都一样，所以是同德宝贵信心。这也可以说出来神对于普世啊，对于世人救恩的一种宽容的态度，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信得救啊，并不是哪一个民族、哪个国家，或者说哪一种以往有什么历史上的因素就不能得救了啊。所以同德宝贵信心，一视同仁，神对于所有的人呢都愿意接纳，这就是神爱世人。好，那么底下呢，我们就看见啊，在这个同样宝贵信心之后呢，底下提到一个点，叫做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这里彼得就提到了一个祝福啊，那么他怎么祝福的呢？我们先分析这个结构。他说呢，如果我们把这些不重要的字啊先拿开，愿恩惠平安，还有因你们认识神我们主耶稣基督，把这个字去掉啊，他主要就是多多的加给你们，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们啊。我们如果再简单一点，就是说愿恩惠平安和认识神啊，知识多多的加给你们。愿恩惠平安呢，多多加给你们。我们就注意到，这是在彼得前书中间问安的，差不多一样的话，可以说完全一样的话啊。所以有些人呢，也许忽略这点。在我自己看来呢，如果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不是出于同一位作者呢，倒反而很特别的。两个人问安的话一模一样啊，用的字呢，是一样的。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当然，这个对照就是保罗用法不是这样的，保罗不是这样说的啊。愿恩惠平安归给你们，没有说多多的加给你们。彼得特别说多多的加给你们，意思就是说希望他们多而又多，一直不断的长进啊。那么多多的加给你们，就是彼得的一个说话的语气 啊。那么这里呢，恩惠和平安两件事情，我们在上次的这个彼得前书中间也稍微提了一下，我们就简单的提啊。恩惠就是我们一个人不配得的，就是超过我们自己本分所得的，而神给我们，所以叫做恩惠。平安呢，又是我们在跟神的关系上面，跟神中间的平安。那么我相信呢，恩惠和平安两件事情呢，都是人乐意听见的。但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信主的结果，恩惠和平安呢，是神的应许，也是神在我们救恩中间给我们的一个保护啊。那么底下呢，我要花一点时间讲知识的问题。他说：“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又是神和耶稣放在一起了啊。”我们在刚刚已经讲过了，神和耶稣基督在彼得的这个思想里面呢，是同样的位格啊，也就是说这两个呢不是两位啊，是一位，是吧？因神和耶稣基督多多加给你们。那么这里这个重点呢在于认识啊，今天一开始曾经讲过，这个认识这两个字是彼得前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因为我们说过了，这个唯有认识真知识呢，是可以应付这个假的异端，应付假的先知、假的师父，还有应付各种讥诮的人。所以彼得这里一开始就愿意知识多多的加给他们。那么这个知识呢，我们中文的翻译呢，认识神啊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好像这个动词，其实他用的是名词，意思就是说，愿恩惠和平安对于神的知识而多多的加给你们。换句话说呢，恩惠和平安来源呢，是因为对神的知识增加了。也就是我们越认识神呢，越有恩惠和平安。彼得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多认识神的话，那么平安和恩典呢，就一定会多多的临到你们的。所以这个知识呢，就是显得非常重要。那么我们一开始讲到这个中文里面讲认识和知识有一点不一样，认识呢可以是切身的关系，知识可以是头脑的问题。在希腊文里面也有这样的分别 ，epignosis， 那就是讲到我们亲身的经历。Gnosis 这个字呢是知识认识的意思，但是 Epignosis 时候就讲到呢我们切身的经历，从生命中间得来的认识，而不是一个头脑的啊一个抽象的认识。 Epignosis 这个字呢就比较有一种特定的意思，也可以说一种比 Gnosis 比一般的知识更加广泛、更加透彻、更加基本的知识。那么怎么说呢，我尝到水，这里面有糖，我觉得水是甜的，这个是 Epignosis。那么我在这边看这个水应当是没有味道的，如果加了糖它有味道，加了盐它有别的味道，这是我对水的认识，不是 epignosis。 等到你尝了水之后呢，你知道它到底是甜的还是咸的还是淡的，那么这个呢就变成 epignosis 啊。换句话说，每一次当我们讲到神的时候呢，我们的认识可以是一种抽象的、遥远的、一种理论上的，但是讲到 epignosis 呢，就必须是我亲身经历的啊。一个人尝到母亲的爱的时候，他是 epignosis， 跟我们在这里讲论诉说爱又不一样啊。所以这个透彻的知识呢，对于一个悔改信主接受耶稣基督信仰表现出来呢，是一种透彻的知识。所以这里呢这个字的定义呢就比较清楚了啊。所以那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呢，彼得所要劝勉这些收信的这些人所得的呢是一个真知识啊。那么比较从经历上面、从生命里面的所产生的认识。好，那这里呢我们就暂时呢把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前两节问安的话讲出来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规定的作业啊，我想很简单。第一个作业是什么呢？请你诉说什么是神的义，什么是基督耶稣的义啊。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神的义，什么是耶稣基督的义啊。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啊，从彼得的观点看才会叫恩典和平安多多的加给我们，请你发挥一下，怎么样叫做认识神呢就会有恩典平安。好，我再说一下，怎么样可以因为认识神而有恩典平安。好，我们的时间就到这里为止了，我是周东培，谢谢您收听彼得后书，再见。